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9号。今天发生了伊朗开战以来的最大一场危机，原油价格经历了第一波战争溢价。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3月9号一开盘就飙涨了 22%， 突破了每桶110美元的关口，当天的最高价格是摸到了一桶119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大体摸到了这个水平，但是到了下午5:40，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当日涨幅呢是收窄了，降到了 8.5%， 价格大约是 99.2 美元一桶。上一次国际油价摸到这个水平是在2022年的2到3月间，也是战争溢价带来的，那一次是俄乌战争爆发的前夜和早期阶段引来的油价恐慌性上涨。那一轮涨势当中，最高是3月份涨到了130美元一桶。受到这个高油价的冲击，东亚的股市首先受到了暴击，因为东亚对波斯湾原油的依赖程度最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3月9号开盘即暴跌，盘中一度跌了 8% 这么多，触发了当天的熔断，全天跌了大约 6%。 日经指数这一天是跌了 5.2%，台湾加权指数是跌了 4.43%，你看台日韩都经历了历史性的大跌。香港恒生指数3月9号当天是跌了 1.35%， 中国的上证指数是跌了 0.67%。 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上，就担心会不会因为在伊朗这儿战争拖长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搞不好会不会经济崩溃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看起来有点奇怪啊，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从2月28号开始，那为什么在3月9号这天突然迎来了油价的恐慌性上涨呢？其实这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观察这10天左右的油价走势，它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加速冲高的过程。2月底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啊，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是徘徊在65至70美元一桶这个区间，开打以后大约每天的涨幅呢是 2% 到 3%， 但是在3月6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是一个转捩点，这一天之内油价就跳涨了 8.5%， 然后在3月9号也就是北美这边的周日午夜盘又一下子暴涨，这一天最高是涨了 30%， 然后当天后面的时间又逐步回落。简单的说，在这9天之内油价的累计涨幅达到了 60%， 如果只从这个涨幅的数字来看，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咱们对标一下历史啊，1973年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油价涨了多少呢？是涨了接近3倍，你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那是在好几个月之内累计实现的涨幅，而且是在低基数的情况下涨上来的，是从大约3美元一桶涨到了接近12美元一桶。而这次情况不一样，是在高基数的基础上，一桶70美元这个价格的高位9天之内冲了 60%， 所以涨速和涨幅都是超过1973年那一回的。再说2022年俄乌战争这一波，一度油价是摸到了130美元一桶，但是呢，它也是在开战以后几周之内实现的涨幅，那一波的单周涨幅仍然不超过20%，仍然远远低于这一次。因为不知道这个伊朗战争还要打多久，所以这就更加让人们对未来油价的走势更加担心了。这一担心就会转化为一系列焦虑，就产生了一系列脑补。比如有人想，会不会油价上涨在美国这边推高通胀，从而就拉缓了美联储降息的步伐，让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呢？有人又进一步想，会不会美国经济一衰退会拖着全球经济更加恶化，就重复1970年代那个高通胀再加上经济增长停滞这两种现象共同出现的情况呢？这种情况史称滞胀，是停滞的滞，通胀的胀，不是智商有毛病那个滞胀。又有人进一步想，川普一直把低油价当成自己的政绩，那你看这下被打脸了，那会不会导致11月份的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败亏输，输掉了国会，川普更加焦头烂额了呢？有人想得更远一些，会不会川普一焦头烂额，中共就趁机攻打台湾呢？我们在分析这些焦虑之前，先看一下油价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涨上来的。原油这种大宗能源类商品90%以上都是期货交易，是远期交割，所以都受到风险预期的强烈左右。前面不是提到了战争溢价这个概念吗？它的基本逻辑就是战争爆发让人们 担心原油供应会中断，然后再抢购，最后就导致价格飙涨。从3月6号上个星期五开始出现的这波价格大涨，那是由于几方面的问题叠加在了一起，有伊朗的国内政治问题，有波斯湾沿岸国家的问题，还有那个索要之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波斯湾沿岸国家的问题是他们纷纷表示啊，由于受到战火的波及，有原油减产的打算。可是不是刚刚说了伊朗的导弹威胁和无人机威胁已经被清理的差不多了吗？连伊朗总统自己都出来道歉啊，说没事不会再攻击邻国了。可是波斯湾沿岸国家为什么还说受到了战火的波及呢？那是由于现在的问题在于油轮进出波斯湾的班次少了，产油国油田开采出来的原油就运不出去，只好先泵到自己的储油罐里去。如果油罐都快装满了，而航运还没有恢复，那他们没有办法，就只能减产。所以问题主要不是这些产油国的油田被炸坏了，虽然确实这些国家有一些油田受到了伊朗的攻击，有一些损失，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出在航运被干扰上。截止到目前，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都有大幅度的减产，这就提高了市场对于未来能源短缺的担心。再有一个担心是来自于伊朗国内。3月8号，伊朗的专家会议突然宣布，选举死去的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替最高领袖，这一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焦虑。大伙一看，哎呦，这轰炸了一个多星期，伊朗高层还没死光呢，似乎他的高层权力还在保持运作，于是大伙就纷纷焦虑，这个战争会长期化了。而且这个小哈梅内伊比他爹更加反美，更加极端，于是大家就纷纷抢购原油囤货。甚至还有传闻说，有几艘正在海上航行的油轮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被别的买家给加价截胡了啊！这就更推高了人们抢购的恐慌。最后是这个咽喉之地、索要之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全球有大约 20% 的原油和 20% 的液化天然气要通过这条狭窄的通道给运输出来。有些分析师谈到了一种最悲观的预测，说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被长期封锁，那会导致油价涨到150到200美元一桶哦啊！当然这只是部分人的看法，而且是最悲观的分析。但是主流媒体现在得这个理由了，就一起上阵发难，说啊，你看这个小哈梅内伊还活着，而且人家都接任最高领袖了，这就是川普战争失败的证据。大家看《纽约时报》和 BBC 上都是这个腔调啊，都是完了完了啊，川普深陷战争泥潭了，这事儿收不了场了，都是这个腔调，从而呢引导出经济就要崩溃了。所以这些因素同时出现，就推出了一波恐慌行情。3月9号下午，川普说伊朗的海军已经没了，战争接近结束了，油价哗一下又垮下来了，跌到了84美元一桶，创下了一天内的最大波动。不仅我们做媒体的跟不上川普的嘴，市场也跟不上了。但是只要伊朗没有投降，油价在高位的压力应该说还在。那这些悲观猜测能不能成真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想先听坏消息还是先听好消息啊？我是习惯先讲坏消息，咱们对最坏的情况啊都有了准备，心里都垫了底了，那么接下来事情怎么发展都不会让你觉得更加恐慌了嘛。在某些情况下呢，有可能这个油价还会真的上涨啊，没准还真的最高能摸到200美元一桶。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恐慌进一步扩大呢？首先是美国真的麻痹大意了，有重大军事资产的损失，比如真的被伊朗给偷袭了一把，破坏了一两艘军舰。这种可能性呢，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又比如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特种部队突袭作战，投入了有限的地面战争力量，但是呢，策划不周，有超出预期的伤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伊朗还是有韧性的啊，看起来还是能打的，有还手之力的，这样是会让战争预期更加拖长，油价就要继续涨。另外一种坏消息的模式是，虽然伊朗够不着美军，够不着以色列，但是对在波斯湾在红海航行的油轮还能持续骚扰一段时间，或许是通过无人机的方式，或许是通过胡塞武装这种拖鞋军的监射火箭的方式啊，总之呢能够再制造一些麻烦。虽然伊朗官方不正式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种以民兵恐怖袭击的方式还能够持续制造一阵子损失，那确实也能够把这个恐慌再维持一段时间。再配上主流媒体的叙事啊，说川普对伊朗的打击，你看看啊，是冲动的吧，是考虑不周的吧，是不合国际法的吧，这就造成反噬了，惹了不该惹的麻烦，受不了场了。再配上这些舆论攻势呢， 是有可能把油价再推高一阵的。我觉得这些因素合起来起作用的空间还是有的，我们在几周之内有可能还会看到油价有一些上涨。不过呢，这也是我们在所有历史大事当中都会看到的，不会是大炮一响就一切顺利啊，就捷报频传，你一路高兴到底到顺利收官，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过程中总会有波折，总会有不顺卡顿的地方。比如大家看太平洋战争已经进行到1945年，是日本覆灭的前夜了，可是还是发生了硫磺岛之战这么惨烈的战役，让美军有重大损失呢。硫磺岛这么一个不到21平方公里的小岛，美军动用了11万大军，是守岛日军的5倍之多，火力更是超过了 N 倍，本来以为一战可下，结果从登陆开始这一战就打了一个月，美军的伤亡总数还超过了日军，这是太平洋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以来美军唯一一回蒙受的损失超过了日军的战役。这次战役也让在战争最后阶段日本的好战分子打了一针鸡血，高举那个硫磺岛精神的旗帜，宣扬皇军以一敌十重创美军，趁机推进他那个本土决战的计划，高喊一亿国民总玉碎。如果美军打一个硫磺小岛都伤亡了26000这么多人，如果真的要登陆日本四岛，那还不血流成河呀。于是日本军部趁机把几百年前的鸟枪都翻了出来，训练民众，鸟枪不够发，就把竹竿削尖了发给女中学生组成挺身队，号召美军如果敢登陆，你们就拿着这些竹竿去和美军拼命。这个硫磺岛战役在美国这边呢，也是深刻的改变了美国决策者对战争的理解。经过这一战啊，他们真的就相信日本会战至最后一个人了。这个守岛的21000日军当中极少有投降的，最后被俘的也就只有1000来人，而且也不是主动投降，通常是这个弹尽粮绝饿得虚脱以后被美军俘虏的。而且日军也调整了战术，他们也不再发起万岁冲锋啊，端着刺刀大喊奔哉就奔着这个机枪火力冲过来，也不再采取这种自杀性的冲锋方式，也不干这么傻的事儿了，而是利用复杂的坑道让美军先通过战线，然后冷不丁的从某个洞口冒出来打美军两枪，如果没办法撤退的话，那这个日军就身上绑几个手榴弹去和美军同归于尽，日军就不再搞那种集团性的自杀冲锋，让美军得着机会消灭他们了。这种更加狡猾的战术当然也大大增加了美军的损失，所以这就是战争的真相。敌人可能一开始被打懵，但是他不会一直发傻，他总会想方设法的保全自己的实力，增加你的损失。所以这种情况就让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哪怕美军拥有完全的海空优势，拥有压倒性的火力，比敌人强几十倍，但是呢，一场战斗仍然有可能要持续几个星期到几个月，而且付出巨大的牺牲。这就促使了美国决策层第一次考虑使用终极武器，也就是原子弹，尽快的结束战争。不过真正让美国决策者下定决心的还是接下来的冲绳战役 Okinawa。 这个冲绳战役呢，是登陆日本本土的预演，因为冲绳列岛面积就比那个硫磺小岛大很多了，硫磺岛只有20平方公里，而冲绳列岛呢总共有1200平方公里左右。美军在这场战役当中投入了54万人，也更加接近对日本本土用兵的兵力，结果是伤亡了5万多人，其中阵亡的是12000人。所以这个损失呢，就更加让美国领导人确认，真要登陆日本的话，像冲绳这样的战役可能要打几十场，损失太大了，所以就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尽快结束战争。这个硫磺岛战役和冲绳战役啊，对美国民间对舆论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当然那会儿呢，不会像今天这么过分啊，有些美国人甚至公开的挺伊朗，那个时候啊，美国社会还是有高度共识的，日本人得打垮他，是没有发生社会上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但是媒体也普遍用非常惊悚的标题，比如什么最血腥的战斗、代价高昂的岛屿来报道战争的进程，就提醒美国人每天正在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报纸天天也会报道啊，日本的神风特工队有多么的疯狂，还有那种幽灵般的坑道战给美国人带来了多大的困扰。那一阵子美国的老百姓也是天天处于震惊当中，对未来的损失充满了焦虑啊。可是这都到1945年3月份了，离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都没几个月了。引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真实的世界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件大事是能够让你从头笑到尾的，过程中总会有挫折，总会有怀疑。不过呢，更大的冲击那个时候是在日本那边 啊，动不动就什么守军总玉碎，就全体玉碎，而且都是在以为天皇陛下尽忠的口号下进行那种自杀性冲锋的，天皇就成了总背锅侠啊，昭和天皇的精神压力就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了他和日本军部之间的共识破裂了啊，双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天皇是接受了无条件投降。好，上面说了一些坏的预测，油价呢也许真的还会涨一段时间，要持续几周，这种可能性至少不少于 20% 至 30%。 那接下来再说说乐观的方面，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邻国原油基础设施的能力正在接近于归零，所以现在重点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当中呢，这个保险费又是一个关键因素，基本上呢就是说你把保险费能够降下来的话，那么油价就能够迅速回落。在目前海上航运的保险体系当中啊，如果某一个海域被划为交战区，那么船只每一次进出都需要购买单独的战争保险，那么保费就会比平时高出10到50倍。如果战争风险进一步升级，比如海峡有布雷啊，频繁有油轮被扣押，那就不再是保险公司涨不涨保费的问题了，而是压根儿就拒绝承保，没有保单，这个油轮就没有办法进入港口，石油公司也不敢租船，这样航运量就会迅速减少，这就是波斯湾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很多航运公司就会选择避开波斯湾走别的航线。但是伊朗虽然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也真的曾经这么试过，但是一直没有真正成功过，是为什么呢？最直接的来讲，还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在美军的护航之下，很容易就打破海峡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30多公里，有2条可以通行的航道，每一条宽大约3公里，那么在军舰的护航下，油轮是可以安全通过的。即便伊朗布雷他有这个能力布雷，美国海军仍然有能力快速的清除通道。只是有一点困扰的地方，就是油轮要在军舰的护航下通过海峡，那么美国海军就有可能忙不过来，那这些油轮就得排队，所以呢可能还需要盟国的协助，像英国、法国还有海湾周边国家可能都需要加入护航，得出点力。而这个油价暴涨呢，确实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也确实有动机参与护航。过去啊，英法还有海湾周边国家，他们出力20-30%是有的。另外，如果油价继续冲高，美国还可以考虑投入原油战略储备，增加供给来平抑油价，用这种方式 buy some time， 争取一些时间，在波斯湾由军舰护航，恢复运量，逐渐把这个保费给降下来。另外，海湾周边国家呢，也可以改变这个原油的出口方向，由波斯湾出口改成红海出口，可以调整一部分出货量，以及呢，美国这边还可以增加本土的油气产量，这些手段也都是能够起作用的，能够缓解市场对风险的预期。另外一个因素在伊朗内部，伊朗喊了几十年都没有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在于这对于伊朗自己也是经济自杀，它的石油也需要通过这条通道运输出去，长期封锁海峡那就会导致伊朗的财政崩溃，它财政崩溃当然就没有能力长期封锁海峡了嘛，就是这么一种因果关系。当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量来自于伊朗政权内部，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替最高领袖，他的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目前可以确定，他的支持力量主要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是这在几个方面打破了伊朗神权政体自己定下的规矩，给自己造成了合法性危机，造成了自相矛盾。1979年霍梅尼打出伊斯兰革命旗帜的时候，喊出的就是要终结巴列维王朝父死子继的这种君主制，因为在什叶派的教义当中呢，把这种君主制视作是腐败的和不道德的象征，是和伊斯兰的正义原则相对立的。什叶派的教义主张，统治权力应该来自于神学上的正统和权威，而不是来自于血缘。这里呢，有一个小小拧巴的地方得解释一下啊。什叶派对于最高权力的继承其实是看重血缘的，这是他和逊尼派的区别，但是这个血缘不是任何人，不是 anybody 的血缘，必须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亲属，他的血缘才算数，别人的不算数。而这个巴列维王朝呢，他是波斯人，肯定不是先知直系的血亲。而霍梅尼、哈梅内伊这些人呢，也通通都不是。先知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呢，被称之为第12位伊玛目，早从公元9世纪起，就传说被真主安排进入隐遁状态了，直到末日来临的时候，他才会重新现身接掌大权。 那霍梅尼、哈梅内伊他们是干啥的呢？他们是所谓的大阿亚图拉，是在教义当中的那个救世主回归之前代理监护伊斯兰社区的大学士们啊。他们谁都没有资格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霍梅尼定下了规矩，未来的最高领袖必须是伊斯兰法学家，必须由88名长老，就是88名法学家们组成的专家会议推举产生。可是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目前只是一个中级教士，并没有获得大学士，就是那个阿亚图拉的头衔。他勉强算法学家，但比他有资格的人很多，所以他的继承严格的说是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精神的背叛，是在伊斯兰共和国的躯壳之内又培养出了一个君主制的灵魂。那请问现在有没有别的变通处理的方式呢？比如能不能由那些伊斯兰大学士们啊，这些长老们赶紧给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刷一把资历，让他快速晋升到阿亚图拉大学士呢？目前这正是穆杰塔巴的支持者们正在干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先上车后补票，仍然有德国不正的问题，你仍然是逃票嘛，这都会在高层当中引发对立。尽管3月8号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宣称自己当选最高领袖了，但是你看伊朗高层当中其他的实权派并没有同时表态，比如伊朗总统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拉里贾尼都并没有同时宣布接受这个选举结果，也没有号召大家团结在新领袖的周围，所以这次权力交替到底有多大的争议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最后总结一下，伊朗马上会发生政权变更，从此走上一条无害化的道路吗？不一定，除非地面战争很快开始。还有霍尔木兹海峡会长期被封锁导致全球经济崩溃吗？这种可能性更低，因为美国还有许许多多手段可以采用。通常呢是会先让供应链的弹性发挥作用，让它自发的修复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考虑投入原油战略储备，平抑物价。历史的经验表明啊，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那个受到保护的油轮呢能够达到数量的 50% 至 60%。 那个时候的海上预警能力还没有今天这么强，但是已经能够保护大部分油轮安全通过海峡了。在2019年发生的霍尔木兹危机当中，在有护航的情况下，海峡的运量能够恢复到 70% 到 80%。 如果现在美国全力护航，是有希望恢复到这个水平以上的，那这就需要美军至少有一个以上的航母战斗群常规化的在临近海域巡逻，需要有5至10艘驱逐舰来执行护航任务，还有英国、法国、海湾周边的国家也要派一些护卫舰和巡逻艇参与任务。不过哪怕运量恢复到正常时期的 80% 至 90%， 毕竟有战争风险存在嘛，所以保险费还是会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在护航的同时呢，还需要给航运公司提供一些金融上的帮助，因此大家看到这个油价在高位运行啊，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许大家还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发生。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星期三。